响星期四开始审议，即已经进行了两日。委员提问的焦点集中在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它的合宪性是否同公约原则相符，以及是2019年香港民众示威期间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等等的问题。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则是强调香港国安法的必要性以及联合国公约的非绝对性，并且在回应当中否认香港国安法侵犯人权。2019年6月，当时香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国两制脱轨，政府瘫痪，率团的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开场白当中表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是香港最黑暗的时期，这种分裂、暴力、恐怖主义的行径，加之外国干涉香港事务，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统一以及领土完整。曾国卫表示，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是及时果断地在6月20号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香港国家安全法》。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表示，他是预计会听到一些来自香港官员的非常之差的回答。他说，他会说为了维护稳定及安全，他们在平衡公共安全的需要以及人权义务，他们会说在这里仍然是自由媒体。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之前亦都表示，香港一如既往咁自由。李查森认为，任何睇到呢种情况嘅人都知道呢个唔系真噶。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质疑香港国安法本身嘅合法性，指其系响未经协商嘅情况之下一夜之间完成，并且系撬开咗地方立法机关。联合国圭亚那籍人权专家克里斯托弗阿里夫布坎茨系咁话。香港政府保安局副秘书长廖李可奇回应说，在通过国家安全法之前，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已经通过了不同的渠道听取了香港特区政府以及是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充分考虑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市民的意见。但是路透社2020年7月7号报道，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前对记者表示，在香港国安法公布之日，在那一个的时刻，政府是未看过全套的法律。布尔坎认为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不符合香港的基本法，他说实际上基本法第23条明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有关叛国以及是煽动叛乱的法律，所以这个是一个属于香港特区政府管辖范围的明确的领域。廖李可奇回应说，就基本法第23条的目的以及是背景而言，这样的授权显然是没有排除中央制定国家安全立法，必须要认识到中央对国家安全以及所有地方行政区域负有最终责任，委托人对代表权力下放并不是对这种责任或者权力的废除或者是放弃。布尔坎就指出，香港国安法第65条规定，香港国安法优先于香港的法律以及利益，这个请解释香港国安法当中主张它首要地位的这些的条款理由是在哪一套。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宪法地位的法律文件，确立了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高度自治地位。这次联合国对香港执行公民以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的审议，引起了非政府组织的高度关注。20家公民社会团体向委员会递交了意见书，其中包括多家的香港人权团体。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表示，我们向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条约机构提出的要点，首先是包括当局滥用国家安全立法，对媒体自由的限制越来越严重，对曾经独立的司法机构施加压力。他说，但是他只是想说，由于提交的篇幅是有限，他并未有反映到我们对香港公民权利以及是政治权利受到威胁的所有担忧。我们亦都本来是可以增加更多，特别是国家安全法对言论自由、和平集会权、结社自由以及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产生了可怕的影响。而日益政治化司法系统现时不会保护那些有当局不喜欢言论以及行为的个人。鉴于香港国安法的巨大涵盖范围，例如将批评中国香港政府以及它的主张的特别管辖权定为是刑事犯罪， 聯合國人權專家要求香港政府澄清是是否公民社會組織在這次的定期會議上面同該委員會的接觸將會被視為是違反香港國安法。布爾坎在星期四被問，你能否保證今日以及是未來的三日在這個參與公民社會組織不會因此而累的參與而面臨根據香港國安法被起訴或者是受迫害的危險？在未獲得答案之後，他在星期五再度提出了這項的澄清要求，但是截至星期五會議結束，香港代表團仍未有答覆。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斯洛文尼亞籍獨立人權專家桑欽指出，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6月13日，國家安全警察在兩年內逮捕了201名年齡在15至19歲之間的人，他們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桑坎說，有 25% 的被指控人年齡在20歲以下，其中9個人未滿年齡，3個人只有15歲。而此外，開庭審理的1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定罪，因此大家看到的是 100% 的定罪率。桑坎還指出，44名被控只是煽動叛亂罪的人，他們的罪名不屬於香港國安法所涵蓋的4個類別之一。有鑑於此，代表團能否向我們提供對12名已被定罪的人作出判決？香港國安法以下的四大罪名是分裂國家、顛覆、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國或者是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聯合國西班牙籍獨立人權專家馬丁內斯指出，香港國安法規定涉嫌國安罪的案要由特首指定的法官受理，這個是損害了香港的司法獨立以及是司法公平的審判權。馬丁內斯表示，香港手中的根據法律不能夠指定那些引用任何言論以及行動威脅國家安全的人為法官，這個表明有意識形態偏見的危險。馬丁內斯說，74.3% 的被告國安罪的人不能夠得到保釋，不能夠保釋就會形成影前拘留無限期的情況，而且這樣的決定未有合適的司法理論，國安法並且允許在關閉的房間裏面審判，這個就是剝奪了陪審團的審議。他提出了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被定罪的首個案例，2022年1月唐英傑放棄了被以恐怖主義煽動判罪9年監禁定罪的上訴權，他未能公開發言。很多人認為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法律援助部2021年11月為他指定了新的律師，其中一位律師的事務所是跟內地官員以及香港政府有著密切的聯繫。但是面對專家提出要求香港政府考慮增設人權援助機構的要求，香港代表團予以回絕。政制及內地事務首席助理秘書李堅慈是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在促進以及是保障人權方面的表現公開接受公眾監督，定期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並且在立法會、媒體以及是各非政府組織的監督之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助理秘書長李堅慈仲表示，香港特區政府認為現行機制行之有效，沒有必要建立一個額外的人權機構來重複現有機制的職能和工作。香港警察2019年6月以及是之後的示威抗議當中被質疑過度施暴問題是在審議會成為焦點。布爾坎表示，香港政府承諾確保僅僅是在有必要的時候才使用武力，並且是沒有其他可用的手段，尤其是在致命武力的情況之下，但是他是注意到他的答覆，警方對香港城市大學圍攻的反應是為了驅散所謂的暴徒。不過媒體記錄了防暴警察指揮官指示下屬瞄準抗議者的頭部射擊，這個證明了對人的生命以及安全的漠視，不單止是違反了人權原則，而且違反了有關使用防禦動作的基本的普通法律標準。香港警務處副處長周一鳴回應說，指控是沒有證據，很多的錄像是斷章取義，警察是應付而不是過度使用武力，他們是極其克制地使用武力，只是在最少最必要的情況之下使用武力，一旦目的達到就停止使用武力，在2019年動盪期間沒有任何一名示威者喪生。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專家都認為，香港政府代表團並未有針對他們的提問作答， 人权观察中国主任李察森表示，这个是中国的一贯做法，他们会重复法律的内容，并且给予了一种抽象的答案，而不回应委员会提出的具体问题。人权事务委员会希腊籍的主席帕扎齐斯不得不在星期五的会议开始的时候提醒香港代表团更多地专注于直接回答有关的提出问题。在7月7号、8号以及12号的审议以远程视频会议形式进行，虽然在日内亚出席会议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希望这种方式以及技术困难可以被降到最低，但是第二日的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音响是出现了三次的故障，最后一次长达近20分钟，迫使到主席是宣布休会。香港民主委员会在推特上面指出，香港代表团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率领，他是美国因为破坏香港自治而制裁的多名中共以及香港官员之一，这个可能是代表团飞去日内亚的原因，但是官方给出的原因是新冠疫情。2020年8月7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自治以及是表达和集会自由的中港官员，特首林郑月娥以及曾国卫都是在其中。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将会在7月22号发表对香港执行公约情况的结论意见书。该个委员会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监督执行机构，由18位独立国际专家组成，每年举行三次的为期四个星期的审议会议，审议170个缔约国的执行情况。香港和澳门在未回归中国前就已经是该公约的缔约方，中国在1998年签署了该个公约，但是至今未有批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